好，今天本来不应该是我讲到的，是有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啊，让我站在这个地方啊，主要是因为今天本来应该在这儿讲到的 ，Dr. Bower B O W E R Bower 啊，他有一个朋友，他的过世了，所以呢，他必须要去 Philadelphia 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啊，然后呢 ，Pastor Tom 呢，现在在飞往纽西兰的飞机上面。然后呢 ，Pastor 昆明呢，他现在是在 Florence 那边，正好今天排他服侍。啊，所以呢，我就成了救火员。然后今天就在这地方讲到，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swap， 三个 swap， 我替代 Dr. Bower， 昆明替代4月8号替代我，然后 Dr. Bower 5月20号替代昆明，所以大家不需要记住。总之今天你看到我站在这儿的话会很奇怪，我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延续教会的会员的主题，因为教会的会员有一个 membership covenant， 就是会员的这个盟约。那么会员盟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一旦进入教会，教会是有围墙的。这个围墙一方面是要抵挡恶者的攻击，让豺狼啊、老虎啊、狮子啊、属灵的这些攻击可以挡在墙外。另外一方面也让那些这个羊群，让我们羊群不要轻易到外面去啊。那么牧人也需要把在外面流失的羊找回来啊。然后如果羊一直要出去，一直要出去的话，那有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那么这个伤害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属灵里面不谨慎离开了羊群就受到伤害。那另外一方面牧人也需要用杖用杆来把我们领回来。所以这个用杖用杆，杖是用来引导的啊，是圣经里面哈。然后杆是用来什么？用来击打的，走回来圈回来的。那么圣经里面有正面的教导让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也有怎么样，也有一些要圈回来的教导。那么这个方面叫做属灵的纪律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属灵的纪律，讲边界范围内的边界范围的事情。这是不经常讲的一个主题，但是这是教会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是不是听说有一个这个一个牧师是浸信会的牧师是 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 就是国会山浸信会，就在华盛顿那边，我想那边可能有很多政要经常去参加那个浸信会他的名字叫 Mark Dever D-E-V-E-R Dever，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所以你在网上一查就查得到的，这个是在公共资源里面的，叫健康教会九标志。好，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那么这九个标志包括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标志是要严谨的释经讲道到教会里面来不是吃一点属灵小吃就可以就这么混一辈子的，要系统的解经，真实的从圣经活水的源泉引出真理来，来喂养教导弟兄姐妹。第二个是要有圣经神学，使徒时代留下的圣经的神学的根基，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圣灵的这个功用等等教会论等等，这些都必须是在正统的范围之内，是从圣经里面导引出来的神学。第三个是对福音有正确的理解，不仅仅是只是一举手而是有正确的理解。然后第四个是按照圣经理解什么是悔改，第五个是按照圣经理解什么是宣教，第六个是按照圣经理解教会的会员制度 membership，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什么样是教会的会员制度。实际上新教 Protestant， 我们所说的 Protestant 就是新教抗罗宗，在会员制方面，在教会论方面是非常薄弱的。那么这个方面，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知道我们先天基因里面的不足啊，就可以啊有所这个啊改善哈。我们特别要啊针对这个啊教会论。第七个标志是合乎圣经的教会纪律，英文叫做 Biblical Church Discipline。就是合乎圣经的教会里面是有纪律的。那么第八个是关注门徒训练和成长。第九个是关乎合乎圣经的教会领袖。所以我们需要这方面有九个大的标志。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七个，因为上面这些我们都很多讲了很多啊。然后我们第六个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会员制度 Membership Covenant， 但这个会员的这个盟约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会员的纪律。那么我们今天就讲这第七个标志，健康教会的第七个标志是合乎圣经的教会纪律，这是我们很少讲的教会的纪律。那么什么是教会的纪律呢？英文叫做 Church Discipline。 那么中文有好多种的翻译，叫做教会纪律，或者是属灵的管教，或者是教会的惩戒。那么在这个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那个地方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那个地方的管教这个词啊，叫做 paiduo 是我们有一个词叫 pediatrician，就是对小孩子的管教，儿科 pediatrician， 拍就是儿对小孩子，对小孩子的管教叫做 paiduo。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属灵的管教。那么事实上也翻成 discipline， 也可以翻成属灵的惩戒。那么在刚才我们王红姐妹在唱这个坚固保障，这首其实是宗教改革的一首战歌，其实是非常雄浑非常雄壮的一首诗歌。当马丁路德面对很多强敌的时候，他气馁的时候，他就唱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可以用风琴唱起来的话，那个力量非常强大。那么马丁路德当时改教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难处，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正确的教会观，或者没有完全的健康的没有这个完备的教会观。他认为教会就是有两个基本要件，一个是正确宣讲上帝的话语，另外一个是正确执行圣礼，主要是洗礼啊，主要是这个圣餐啊，两个新教的两个圣礼。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认为马丁路德的教会观主要两个部分。那么加尔文认为说，除了这两个部分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要正确实施教会纪律，正确实施教会的这个管教。没有规矩不能够成方圆，教会是有围墙，是有篱笆，神的国是有纪律的。那么神国的工人，天国的精兵，是更应该带头遵守教会的纪律。那么教会的纪律，或者叫教会的惩戒，是现代教会或者福音派教会里面被称作是一条被遗忘的教导，被遗忘的教导。很少有人提这个，很少有牧者把这个作为讲道的但是却是属灵健康教会九大标志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牧师为了避嫌，所以他不讲什么，他不讲奉献，一讲奉献是不是叫牧师又缺钱了所以。但是另外一个比奉献讲的更少的是教会的纪律，是教会的惩戒。那么我这个从这个健康教会的标志来看，如果略过上帝的话语，保罗说我从上帝领受的没有一样不教导你们的。当我们略过一些圣经的教导，那就是对上帝的不忠心，也是对弟兄姐妹的不忠心。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应该要讲。那么首先我要讲的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教会的纪律到底是什么样的纪律，有一个整全的理解。那么一共大概有七八处左右的经文里面关于 教会的纪律。那我就把所有的经文这个都跟大家列出来，然后把它主要的意思都跟他讲出来，首先让大家有一个整全的概念，什么叫做教会的纪律。我们都知道工商上有中纪委，你不知道教会圣经里面也是有纪律的，当然不一样哈，当然不一样，那个是为了惩罚人啊。这个但是圣经里面的纪律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回归真道，让我们生命健康，是为了让教会兴旺。所以这是，那么我们来看看教会这个圣经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经文说到纪律。好，我们来看，首先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1到14节那个地方，那么第6节那个地方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哦，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圣经是很严厉的用了鞭打这个词。你不要以为这个词是只是中文翻译过来，希腊文里面就是用鞭子抽，而且是九尾鞭，就是耶稣受刑的时候被抽的那个带着钉子的鞭子。所以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你被鞭打，你被管教，不是说上帝弃绝你，而是上帝爱你的一个明证。就好像我们老家有个说法，说一个小孩子放荡不羁啊，这个行为不端，行为不轨，我们就说这个小孩子没有父母受管的，没有父母管的，是街头的浪子。那么属灵里面，如果我们不服管教，那么我们也是属灵的浪子。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想我理解在这儿，我们两个事实上这一路走过来受到很多属灵的管教。盼望说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有的时候就是上帝的管教。上帝有时候通过很小的声音在你心里说话，有的时候通过管教很大的声音打雷在你生命中间，你要听得见。你不要像法老硬着心说你越管教我越是悖逆，要有受教的心，在主的里面柔和谦卑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管教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paiduo， 是训练儿童，使之学习成长，用警戒和责备磨塑孩子的性格，或者当就是惩罚，用话语严厉的责备使之归正，或者是就是刑罚，杖击或者鞭子抽啊，那父亲管教儿女，法官责备罪犯，也包括上帝对人的管教，通过困厄或灾难管教他的儿女。比如说埃及的10个灾是上帝对埃及的管教，埃及人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只是他们是不听话的儿女，所以上帝用10灾来管教他们。当4世纪整个民族失范，属灵里面黑暗的时候，上帝就兴起外邦人怎么样来管教他们，当一管教他们就哭求上帝，然后上帝就差遣4世来拯救他们。所以4世纪整个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管教。所以看见这个地方是说这个是以赛亚书1章2到9节，先知以赛亚在属灵里面看到说以色列民遭遇那么多的灾难，他背后的属灵实质是什么？是整个民族犯罪离弃了上帝，被上帝管教，管教到一个什么程度，说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痕迹，没有收口，没有尝果，也没有用油滋润。然后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哇，以赛亚这个语言能力非常强啊！你看见以色列人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对于这样一个悖逆的儿女，你会发现上帝要承担什么责任？管教的责任。你会发现你当好父母有个非常难做的事情，我们三个孩子慢慢长起来，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有儿女，你会发现做父母最难的一件事情之一是什么？是勇敢的站起来担起父母的责任来管教儿女。我们经常是什么？经常是讨好儿女啊，经常是要跟他做朋友啊，经常要这个希望他爱护我们呢，希望尊重我们呢，但是我们忘了一点，尤其在美国这边，我们忘了一点，你是父母，在必要的时候你要站起来，你要告诉他这是错的，你要悔改，你要回来。 要不然的话我就会惩戒你。所以这个是属灵的状况，也是上帝他所做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关于惩戒的教导，是希伯来书那里面说有很多的管教、责备、管教、鞭打。好，看见这个希伯来书12章1到14节，上帝管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圣洁。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你们这里讲的是什么？是管教的程序。教会一定要尊重程序，没有程序的话就是不守规矩。圣经里面是有规矩的，说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些怎么处理？首先你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同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是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一个弟兄有错误，你告诉全教会所有的人，就是不告诉他，这是犯罪，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大的，是一个违背上帝律法跟诫命的。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甚至不要跟你的配偶讲，不要跟你最亲近的人讲，第一个应该知道的是谁？是当事人本人。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了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意思什么？事情就句号了结了，不要让别人知道了，你也忘掉了。然后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这两个人是谁？往往是教会的牧师长老，属灵有权柄的，有见地的，带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告诉他说这个事情上是非曲折，是你错了，是你有责任，你要悔改，你要道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要定准。若是不听，这个是代表教会的，其实是 authority 教会的权威去的，就告诉教会。告诉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讲台上面说这个人有这样的事情，他不肯悔改，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些程序了。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外邦人就是你跟这个教会无关，你是在围墙之外的。而且税吏是什么？税吏是被人厌弃的，税吏是就是今天的贪污犯，税吏就是今天的贪污犯，贪官，就是外邦人跟贪官一样，你不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这是惩戒的程序。第三个是哥林多前书里对于淫乱的惩戒，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是有人受了他的继母，你们要把这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然后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这是严重的道德上的罪污。所以又需要什么样？这些是什么样的规定？这些英文叫做 excommunication， excommunication 这个就是从相交、从团契、从关系里面把他赶出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切断这些关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悔改。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按照上帝的所指示的程序正确实施惩戒的，包括这里面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然后哥林多后书你就发现这个人怎么样？悔改了。你去仔细读哥林多后书，这个人是悔改了。后来保罗也说我说的可能过重了啊，然后就开始语气缓和了，因为这个人悔改了。然后保罗当时说底马贪爱世界，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后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底马是他的同工，后来他悔改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担心说啊，我们一惩戒，我们一讲教会的纪律，会不会失去很多弟兄姐妹呢？其实我告诉你，你不讲他也早就失去了，因为他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不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做，他在教会里有什么意思呢？你应该跟他指出来，你应该作为属灵的父母存着爱心来告诉他这是错的，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让他知道这是错的，有悔改的机会，并且让周围的弟兄姐妹也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所以不应该跟随他。加拉太书6章1到2节如何挽回弟兄姐妹，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有温柔的心挽回过来。什么意思？有一些人偶然受到试探，比如说有一夜情啦，比如说这个 这个受到一些诱惑，然后这个从这个怎么这个试探从上帝里拿东西啦啊，但是呢他是怎么样，他心里面是非常柔和的说，这真的是错了，这真的是我一时糊涂啊。那么你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恐怕但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他引诱，因为罪是有传染性的。所以这是教会的惩戒。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五节，对于那些闲散懒惰的人的惩戒，你这个可能你不知道哈，圣经里面对于懒惰是要惩戒的，游手好闲，东家这个，然后是这个乱背后闲言碎语，不务正业，这些是就居然是教会惩戒的，是帖撒罗尼迦保罗所说的，这些人不按规矩而行，你们要远离他。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但不要以他为敌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教会惩戒是劝戒弟兄的一个方式，当然这里也有姐妹哈，劝戒弟兄姐妹的一个方式。然后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若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床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就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也就是说，是有的人良心败坏，毁谤亵渎，这个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保罗所说的，交给撒旦，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惩罚。教会有没有权利？你知道要实行惩戒、实行纪律是需要有权利的。那教会的权利哪里来？待会儿我们会看。提摩太前书十九五章十九到二十节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控告牧长的处理程序。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跟你的儿女，你在劝诫他的时候，你在管教他的时候，他反过来指责你说你这个伪君子，你怎么怎么样。所以呢，你当教会的牧师跟长老在劝诫的时候，在实行纪律的时候，会不会他会这个控告，然后就是说这个牧师怎么怎么样，他要把牧师打倒了，然后就把纪律全部废掉了，或者把牧长打倒了。然后你会发现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人也可以惧怕。也很多时候你没有发现圣经里面其实非常严厉的，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如果呢，对于牧长有的时候只是这样一种报复的心，不是真实的，只是个人的偏见，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就单一的对牧长的指控不收。圣经中关于惩戒的教导，提多书三章九到十一节，结党纷争，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那些分门结党的人，仅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分门结党的人，非常可怕的事情。党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不是个好词，上面是个上，下面是黑，崇尚黑暗，结党营私就党，结党的人，分门结党的人要警戒他，然后就要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我们综上所述，这个是 Mark Devener 里面那个健康教会九标志里面所列出来的所有关于教会纪律的经文。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一些总结，就是为什么要惩戒呢？有哪一些原因是可以惩戒的呢？是这个原因是因为要责备他、管教他，使他长进。如果犯了淫乱，或者偶然被过犯所胜，或者不做工、管闲事、良心败坏、毁谤亵渎、结党纷争，这些是可以被执行纪律、被惩戒的行为。惩戒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告诉教会，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当众责备他，停止与他交往，远离他，弃绝他，甚至把他交给撒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关于惩戒的很多的教导，关于惩戒的很多的教导。那么在 不要以为说教会从一开始就不实施惩戒的，惩戒是过去几十年慢慢失掉的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纪律。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北美的教会的大会员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实施教会惩戒。在美国内战之前，美南浸信会每年按照圣经教导开除2%的会员，但是当时的教会很健康，增长的速度是人口增速的2倍。教会惩戒的属灵的依据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凭什么惩戒我？那么这里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说的是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教会的代表。凡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不要轻忽教会的惩戒跟纪律，在属灵里面有超越世俗的权柄，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给的。所以我们要慎重，在这些地方我们要慎重。所以我今天讲这些东西不是要吓唬大家，而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教会是有边界的，我们要在这个羊群的里面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那么实施教会惩戒的主体一般是教会的长老团啊，如果没有长老团的话，可能是牧师啊跟长执会的主席，因为牧师是负责教导的，而长执会主席是负责行政的。所以这个是教会惩戒的实施。我们看见，这是我们今天所主要看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2:1-14。希伯来书12:1-4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上下文解经讲到的话，从上下文来看，你会发现希伯来书11在讲什么。希伯来书11是罗列整个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一直到这个各族各代以色列，然后到先知的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那个是这个整个信心的族谱。他们那些人已经跑完了他们属灵的行程，他们现在在天上看着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怎么样跑我们的属灵的行程。那么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是11讲的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跑呢？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知道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在这个世界上成为首富，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这个世界上才会那么成功的，而是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脱去，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原来我们在地上是在进行一场赛跑，而这一场赛跑的终点是哪里？这一场赛跑的终点是神的性情，是神的圣洁，是神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赛跑是在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内在的道路，内在的奔跑，向着上帝的这样的赛跑，向着上帝这样的赛跑。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有这样一个奔跑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要跑得快的话，你一定不能随便乱跑，你需要左边跟右边需要走窄路，你才能跑得快。那我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走窄路不走宽路？你要给你宽路，你赛跑的时候宽路也没用，那跑道就那么大，你要这个要定准目标，只能走窄路。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场赛跑，我们应该走窄路。那么内心的生命就是一个奔跑的过程， 逐渐脱去这些罪，脱去这些缠累，然后在上帝的面前来奔跑。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女。那知道说，其实你知道谁是最受管教的？在一个家里面，管教最多的其实是大儿子，大孩子是管教最多的。因为大儿子管好了以后，二儿子三儿子这么一下去，就儿子管儿子都管好了。那么在教会里面，谁是大儿子呢？牧师啊，牧长啊，牧者。所以说牧者是教会里面最受上帝管教的人。作为牧者，在属灵那方面一定是要没有瑕疵，当然不是完全，不是完美，要没有瑕疵才可以做教会的牧者。过去这一个星期，实际上我在 New Mexico Albuquerque 那边参加一个我们北美大陆施工使团，也是华人牧者团契的一个退休会。那么我跟中部的一个州，那个州里面最大的华人教会那个牧者跟我是很好的朋友，那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旅馆的房间里面。然后我们就谈起，因为他一直向我咨询啊，这个要我推荐啊年轻的传道人，他们教会缺一个年轻的牧者，那让我推荐，所以我就推荐给他一个，推荐过去了。然后我们住在一块儿的话，我们就很自然的谈起来，哎，我推荐过去的那个人怎么样啊？啊，希望主原谅我们不是背后说人哈。我问他说怎么样？看这个孩，这个年轻传道人30岁左右，扣不扣格？然后那位牧者，那位牧师，主任牧师就告诉我一个情况，他说，我这个地方是匿名的哈，所以你不知道这个说的是谁，被说的事情都不知道哈，这只是个例证。然后那个主任牧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说话带着水分，教会向他要神学院的学位证书，他一时拿不出来，然后搪塞说他正在搬家，一时找不着，等他搬好了家，安好了家，把盒子都打开了，就可以找到他那个毕业证了。结果这个牧师就打电话给他的神学院的院长，院长告诉他，这个年轻人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还有一篇论文没有通过，没有写完，学校还没给他发毕业证呢，但是他肯定会毕业的。啊，你说，哎呀，这个就是一个灰色的谎言，他肯定会毕业的，他只是扯了个谎，随便一下。我们昨天上次说，小处不可随便，所以传道人小处不可以随便，这个就是谎言。所以我如果我做主任牧师，这个孩子跟着我的话，在我的内心中他已经不合格了。除非他悔改，除非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的生命改变，才可以做传道人。否则谎言不是从上帝来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谎言？因为如果你说谎话习惯了，没有人会相信说谎的人，说谎的人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他自己很孤立。这样的人能教导吗？上帝的话在他耳中只是风一样，向大家讲到的时候，大家只是说他是撒谎的。上帝的话能从撒谎的人嘴里出来吗？上帝为什么不挑这个当时跟着保罗传道的时候，后面魔鬼就跟着说，哎，这个人是传至高神的道。保罗说，哎，很好，你替我传福音啊。保罗说什么？ Shut up， 闭嘴，神的道不是你传的，不是说谎的人传的。所以这个年轻的传道人需要悔改才可以被上帝来使用。所以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尤其是神的仆人，尤其是教会的传道人。事实上一个传道人成长起来，受苦的事是必须有的，十字架是必须有的。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父母的爱心就是被你自己的青少年的儿女一次次的伤心慢慢培养起来的。 所以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是在眼泪里面泡大的，心里有难处被堵住，双眼流泪，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这是保罗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每一个传道人跟师母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这是传道人所经历的这样一个受训练的过程，而且是神学院不教没法教的这样一个功课。所以牧人必须学会自己被刺被伤被里里外外翻遍，但是里面要对付自己，要没有报复的心，没有凶恶的心，要存着长久忍耐，忍耐到底。因为教会就是祭坛，就是背十字服侍主，就是背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如果作为传道人不背，谁背呢？所以受苦经历属灵的征战是传道人所在所难免的，牧会就是属灵的征战。但你的仇敌不是那些给你难处的弟兄姐妹，而是这些弟兄姐妹背后的罪，或者是那背后说谎杀人恨恶光明的那恶者。弟兄姐妹，我们经常误会了一个，说我们教会里不要树敌。上帝圣经里有这么说吗？圣经里没有让我们没有敌人，但是圣经里让我们爱我们的仇敌。没有仇敌你爱谁去？没有仇敌就没有立场。这是圣经的教导，不是那么在那儿按摩什么都可以的。上帝的道是黑暗光暗分明的，但是你要恨的是罪，而不是被罪所污染的弟兄姐妹，而是要存着爱心把弟兄姐妹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用上帝的道把弟兄姐妹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传道人是一定会遇到难处的，是一定会遇到一定会反对的，除非你是一个叫做什么胆小鬼，什么事情都不做，就什么都顺着羊群。如果你做父母，你知道这样能教好孩子吗？溺爱宠爱没有任何原则能教好孩子吗？那是做父母的失职。所以一个真正的传道人要内心完全的对付，但是要有原则。传道人应该尽心尽力的爱主，服侍主，服侍教会，热爱弟兄姐妹。但是你不要想着尽心尽力没有私心，没有就没有人反对你，这个是痴心妄想。摩西那样谦卑，那样智慧，还有以色列的长老在可拉、大贪、亚比兰与安的带领下攻击摩西，摩西身边最亲近的人把他从水里拉上来的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带头攻击摩西。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人反对他，十二个门徒中还有一个人出卖了他，连上帝都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他。你觉得传道人这个人传道了很成功，没有仇敌在身，没有人反对他，你比上帝还厉害？我们是谁竟想着要打满贯，让所有的人都爱你？我们是如此不完全的人，岂能奢望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见？所以传道人在我们中间牧养的团契的带领人，所有有话语教导职分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的教会带领的人，要有勇敢的心。传道人牧羊人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狮子老虎豺狼来的时候，如果是雇工，只是教会雇来的工人，只是雇来的暂时看护羊群的，他不会以命相搏，他就扔下羊群就逃走了， 但是真的牧羊人是自己的羊，他会怎么样？他纵然也会有胆怯，但是他会迎着老虎、狮子、豺狼盯着他的眼睛跟他打仗，要赶跑这些的野兽。所以传道人要敢于盯着野兽的眼睛，无所畏惧，站稳立场，在野兽和羊群之间成为一道屏障，要对野兽宣战说，你要伤害羊群，除非我死了。这个在英文里面叫做 over my dead body， 除非跨过我死的尸体，你才可以伤害到羊群。所以尽管传道人不完全，但是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所以如果教会没有惩戒，就好像一个身体没有腰带，真理是腰带，没有腰带你能跑路吗？没有腰带有力气吗？所以教会里面，你如果真的爱会众，真的爱上帝，真的爱羊群，真的爱儿女，你就应该敢于站起来，向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事情、行为跟人来说不。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你要悔改。凡是真正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实施惩戒的，在我的历史过往的经验里面，没有一次，我的经验里面，我的经验很有限，没有一次是把让弟兄姐妹跌倒然后就不回来的。在我原来的麻州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开小店不诚实，用食物券，食物券只能买食物，但是他用食物券帮人家兑换现金，那兑换现金都是整数啊，100、150，对不对？然后这食物券的这个公司，后来这个他们这个联邦这个政府就查了，一查以后，他们都有设置有一个 alarm system， 就是你看什么都是整数，而且几十块取的，买东西一般都是什么几块九毛九啊之类的，对不对？4毛9啊，9毛，这个都是不整的，但是所有都是整数，他们就过来查，一查果然他帮人家用食物券兑钱，这个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我们就怎么样，他让我帮忙，然后这个承认自己的过犯，这是罪，这是违反法律的事情，他还是教会的执事，不能做执事，停止圣餐停半年，悔改了以后再回来领圣餐。所以这个弟兄很安心的在教会的里面接受这样的教会的纪律，他知道他自己是错了。在我们原来的教会里面，在来到我们教会之前，你知道美国这边有假的结婚，一结婚以后就有绿卡了，然后在公司挣很多钱，然后请让我为他证婚，我说想都不要想。而且你到我们教会来必须要割断这个罪才可以领受圣餐。所以当你真的凭着爱心来教导他的时候，他现在好好的，现在都好几个孩子了，在教会里面很忠心的服侍。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原来不是这个地方哈，也有就是因为婚姻出了问题，然后两双方都找自己的朋友，然后就未婚就同居。每次见到那个弟兄，我就跟他说，你要悔改，不悔改你不要跟我牧师说什么话，不能够领圣餐，你想服侍没门。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弟兄还是非常真诚的在教会的里面，经过很长时间慢慢处理，慢慢悔改，然后在教会里面开始参与服侍。所以你发现在我所经历的这些认真实施教会惩戒的里面， 没有一个是失落的，反而不时时惩戒，就像毒疮越烂越大。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不忠心，也是对弟兄姐妹的不忠心。我们里面没有勇敢的心。所以我们作为传道人的要有勇敢的心，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传道人也是接受教上帝的管教，而且是接受管教最多的人。我自己在南卡这边，事实上你们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们的牧者是有勇敢的心的。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们大家都不知道，我刚来南卡的不久就卷入了一场有争议的一个事件。那么只要有争议就不适合站讲台，那我们的传道人就很勇敢的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说，这个事情有商榷的余地，这个有不同的看法，告诉我说在一段时间内你不适合站讲台。我也完全同意并且愿意配合，我是教会的一个会员，当然要尊重传道人的劝诫。那件事情过了半年之后，我们的传道人再来请我站讲台，我说我觉得这还不够，时间还不够，再要等一段时间，半年太短，应该再延长一段时间，让我好好的反省清理自己的内心，才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顺服教会的决定，遵守教会的纪律，这是每一个教会会员都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作为教会的会员都应该遵守教会的纪律。有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很大很骄傲的时候，觉得这个事情我原来是当主任牧师的，怎么可能临到我，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有争议你就得要停止。所以作为传道人做群羊的表率，当然其实我没有那么好，那我看到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来观察我们教会的传道人，这只是我看到的，我只是就事论事讲事实，我只是讲事实，怎么判断你们自己去判断。我觉得我们的传道人很优秀，他有勇敢的心来跟我打电话来挑战我，让我要这个对我实施教会的这个纪律，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我很欣赏他。然后我们的传道人当我到我们家来探访的时候，我有时候发现怎么他怎么不会讲话了，这就是论语里面想起来叫做敏于行而讷于言。敏于行的意思就是做事情很快，做传道人一定是这样，谁这个生孩子了，这第一时间去医院看他，谁被警察逮去了，第一时间去保他，谁进监狱了，第一时间去探监。然后纳于言是什么意思？探访的时候对那些攻击他的人半个不字都不讲，这个叫纳于言。这个只是我所看见的，我所观察到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教会其实是有惩戒的，是有纪律的。教会惩戒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有神的圣洁，有神的性情，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是追求圣洁。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我们教会里讲爱太多了，应该要讲，但是爱有另外一个平衡，这是什么？是上帝的圣洁，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是有性情的。如果你信主很多年还是觉得懒懒散散放松毫无边际，不知道纪律，那是或者读圣经不认真，或者我们的教导有失误。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说，整个教会的纪律完全不是为了跟你过不去，教会的纪律只有一个目的，让你悔改，让你有上帝的性情，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教会的第七个标志，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实施教会的纪律。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些领受，也是我自己在牧会过程中以及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一些感受。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这个讲完道以后来跟我来探讨，我也非常愿意从你们那边来领受。那这些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明明白白写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不讲不教，就是传道人的过失。愿上帝带领神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知道你是圣洁的主。主啊，但是我们渴望拥有你的圣洁，求主你借着正面的教导，借着这一些规戒，借着这些劝勉，借着责备，借着教会的纪律，来让我们行在正道之上，让我们行走正道，而不是有任何的偏离，也不是懒惰，而是面向标杆奔跑快走。因为我们都在这样一个奔跑的旅程上面，求你加给我们力量，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哥伦比亚的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如何知道如何分辨领受主你的真道，让你的真道化作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